我们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生活当中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都面临征战，是不是？今天我要继续的讲到属灵征战，而且要继续讲到要用公义的护心镜来护胸，也就是要讲到心思的征战。我昨天大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的腿痛，很奇怪，我想来想去，我怎么会腿痛呢？因为昨天也并没有站很久，也没有去跑步，也甚至连走路都没有走太多，但是就是突然就痛起来了。就回家睡觉的时候，昨天还比较早睡，十点半就睡了，可是到三点半的时候就痛醒了。痛醒了之后啊，我硬是要躺下去，躺了一个小时，那一个小时都睡不着。后来我想干脆起来祷告吧，所以四点半开始起来祷告，继续为这个信息祷告。所以等一下该睡觉是我哈，不是你哈。但丢这边我要讲的就是，为什么突然这个脚痛了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原因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仇敌不喜欢我要讲这个信息，阿门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很重要，跟你旁边说，今天的信息很重要。根据统计，在人的思想里面，每一天大概会出现12000到60000个念头。哇哦，其中大概80%都是消极的念头，而且呢，这个当中根据2005年的时候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他们做的一个调查，他们里面有一个文章这样讲，他说其中80%的这些，你就是你这个刚讲的这些念头，80%啊都是在重复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你可能我们中国人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就是你其实你昨天在想的那些事情呢，然后呢你在重复的想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如果这个我们的思想当中80%都是负面的话，而且你又80%都是重复，对不起哈，应该是95%都重复，95%重复的都是那些大多数是什么负面的思想。所以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，其实很重要的，我们看见真正的战场在哪里，真正的战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35节、第3到第5节哈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有这个经文吗？好，可能在下面啊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练哈，我先练给大家听哈。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你注意看一下这个表里面，第一个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几件事情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个是一个征战，这个征战就是要把心意夺回。这个征战是发生在哪里呢？发生在我们的心思，外面看不见，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觉。就像刚才亲友在那边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天人怎么样交战。其实我相信亲友应该不会在乎那点钱啊，是不是？ 可能他比较多在乎的是说，哎呀，跟他讲了之后，后面一堆人在那边等，很麻烦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不管什么原因，你会发现，基督徒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诚实，对不对？但是可能环境告诉你说，哎呀，太麻烦了。可能环境告诉你来说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少了十几块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在面临到征战。每一天你可以看见，甚至时时刻刻你可以看见仇敌啊，借着这些各式各样的试探、灰心、消极，还有这些所谓的嫉妒、纷争、批评、论断、征战、斗殴等等，那些一直射过来，一直射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思想里面接受到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讯息，不管你是看手机的，你看电视的，或者你上网了，你看着这些讯息一直的来进来，有没有？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啊，以前我们说他越来越像电视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像什么？越像手机。我有一年回台湾的时候，我的一个这个子女外甥女，他小孩才大概三四岁吧，那小孩子他就给他买了一个，那时候已经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 啊，哇、wow, 我说，我心想说怎么这么小就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， 所以这么小他就拿这个 iPhone 在那个地方玩手机啊，在那个地方玩电动了、啊、玩这些的游戏。现在很多时候父母亲面对这个世代，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这一些的东西，它就把一些很多负面的思想、很多不好的思想，甚至是一些仇敌的这一些的污秽的思想注入到我们的下代里面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天天都要征战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要把这个护心镜要把它戴上。有一个电影在去年的时候，在美国、在中国大陆、在新加坡、在台湾、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都上映过。我不是推荐你去看这个电影哈，我主要是要抽一下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一个情节来谈到属灵征战。你看见这一个，这里面这个男的，他是本来他是在做他本来是纽约的一个警探叫 Mike， 那么他后来因为中年转业去做了保险经纪人，他每一天要搭火车从他的家一直搭到这个曼哈顿。他家里的经济普通小康，可是呢他有房屋的贷款，还有儿子在读大学学费的压力。结果那一天他坐火车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个通知，公司把他 fire 掉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在坐火车里面，坐在他对面来了一个，这应该叫妙龄，还是也不算妙龄呢、啊、来了一个女的，非常雍容华贵，那坐在他的对面，然后这个非常具有诱惑力。这时候这个麦克他看了之后，他立刻这个女孩子就主动的跟他搭讪哈，就问他说我是一个人类学家，我正在做一个研究说哈，我研究的题目就是你是怎样的人。他就问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对你一些的访问。那么他看见这个女的坐在他的面前，他心里面其实感觉到这个诱惑蛮大的，他马上把他手指拿出来给他看，说他已经结婚了。好了， 这个 long story short， 结果他跟他讲他说你如果愿意还帮助我来完成这一个研究哈，他说呢你可以哈等一下到那个第二车厢的厕所里面去拿$25,000的这个定金，然后你整个事情把它做完之后呢，你还可以拿到$75,000，总共是多少？$100,000。他心中前面那个美色的诱惑他拒绝了，但是下面那个诱惑是什么？金钱的诱惑。而他正有房贷，他又有大学小孩子大学学费的这个压力，所以他心就开始动了。结果就在那个时候，这女的就就上了，就说要他要下车了，他就走了。这时候他就心里面就想，哎，那个车厢里面有$25,000，这一个念头进来了。结果你看他去了没有？去了。好奇心驱使他，他就跑去第二车厢的厕所里面，怎么样？一打开看见$25,000在那个地方。好了，这个后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。好了，好，剧终。好，我主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你不需要到纽约去，其实每一天你打开电脑，有没有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有许多的诱惑回来。仇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，他要来攻击我们。所以就准备，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决定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什么人，是不是？所以难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怎么样？胜过保守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到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，怎么面对这个属灵征战，首先要把这个护心镜穿上。所以我们谈到上帝赐给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有灵觉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心，我们这个灵觉里面，我们还提到有良心，记不记得？所以这个良心，保罗说要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亲友刚才那一次的征战得胜了，所以他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不然的话他今天聚会可能都不敢来。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12:11，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子来得胜魔鬼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练，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属灵征战，他说弟兄胜过他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撒旦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。什么意思？羔羊的宝血。什么时候我们犯罪，什么时候我们就给仇敌有攻击我们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哪个地方有垃圾，那个地方就会有蟑螂，就会有什么苍蝇，就会有老鼠。我们心里面有这些的污秽，所以呢这叫做罪，仇敌他就可以有破口可以进来。那就是呗，所以我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我们要常常保持，我们要过一个认罪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上礼拜问大家，我再问一次，你最近一次的认罪是什么时候？下个礼拜的圣餐，还是上一个礼拜的圣餐？弟兄姊妹， 如果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省察，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需要在主的面前洁净的。有一次在这个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英国兵，他冲进这个那个德国兵的那个战壕里面，杀了三个德国兵，所以他出来之后呢，就被长官奖赏他，哇，杀了三个德国兵啊，就奖赏他。可是这个长官奖赏他之后呢，没想到这个德国兵啊，这个英国兵呢，他却全身发抖，很就是很紧张很害怕，然后到最后变成说不出话来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怎么他杀了三个是德国兵，然后又被奖赏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，原来当他跳进那个战壕的时候，那三个德国兵已经受伤了。按照国际法，受伤的士兵你不能够杀他，可是他为了邀功，他为了要能够得到这个上士的奖赏，所以呢，他把这个三个受伤的德国兵没有办法抵抗，他把他们就杀死了。但是他的良心控告他，让他很紧张，让他发抖，那他里面就一直被控告，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没有人会知道，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在他里面，就造成了他变成哑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罪恶，可能有一些可能是发生在30年前、40年前，但是他没有解决，他没有对付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压到我们的思想的最底层，叫做潜意识。但有一天，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就冒起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血，我如果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在他的面前认罪了，主的宝血洁净了我，我就可以在神在人的面前坦然无惧。 Amen。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。 Amen。 接着我们看他说的第二个是什么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好，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这里。好，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，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灵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好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请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够参透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段圣经里面，在这里提到说，神造万物的时候，又将永生，永生这个字其实原文就是这个灵觉，神把灵觉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。接下来说，然而，其实然而这个字原文翻译出来应该是说，没有那一个是什么呢？没有灵觉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够参透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个灵觉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无法明白神的作为。那这个永远呢？这个永远啊，这个永生呢，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那个啊，信耶稣得永生的永生。其实原文里面，中文把它可以翻译叫永远。但是事实上， 在阿拉伯文里面这样子的字，他把它翻成自立，自立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就是说神把这样子的一个灵觉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，明白神的作为。那你看哈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人堕落，是不是？人的灵就死了，也就是说他不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可是良心还在工作，请你记得，良心在任何甚至不信主的人心中都在工作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的良心啊，真是没有良心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我们不注意，不留心，我们不顺从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的指引，慢慢慢慢慢，我们把它压抑，最后就变成像以弗所书说的，他们丧尽良心，丧尽，有没有？良心丧尽。这个灵觉我们也曾经提过，这个灵觉的功用是什么呢？这个灵觉它的功用是认识神的旨意，它主要是来认识神，敬拜神，对神的这个接触。所以灵觉很重要，灵觉当我们信耶稣之后，灵觉的功能恢复，使得我们能够对神的旨意，对神会更认识，以至于我们的良心的功能也连带的怎么样，就会能够去执行这个神的旨意。那我们来看哈，所以你看哈，有一个苏格兰的哲学家 Hume， 修谟，修谟他是一个怀疑论者，可是有一天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在外面散步的时候，他叫着这个朋友的名字，他说：“亚当啊，有一位神啊。”在他的心里面，虽然这一个人他不信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是一个怀疑论者，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里面，他还是承认有一位神。另外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叫达尔文，有没有？达尔文发明了这个进化论，物竞天择。可是你知道达尔文啊，达尔文他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。1879年，无神论者 John Forbes 他写信去问达尔文，有神论跟进化论可不可以并存。达尔文回答说，如果有人怀疑一个人不可以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也是进化论者，我觉得似乎是荒谬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觉得一个人可以是很虔诚的相信有神，他同时也是进化论者，至少表示说他认为这是可以并存的。接下来讲了一段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他说除了对我自己之外，他说既然你问我，我会说我的看法是反复多变，但无论何时，我从来不是个无神论者，不会否定神的存在。我想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会较为妥当。这是达尔文说的。当人在明明看着这宇宙的万物的时候呢，心里面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，这么浩瀚的宇宙，这么奇妙的设计，怎么会没有一位创造者呢？是吧？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这个灵觉，虽然人犯罪，亚当夏娃犯罪离开神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功能好像是死了一样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灵觉他要接触神的，我们称他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呼，就是说一般人有所谓的宗教心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虽然很多的人他们这个不是信耶稣的，可是他们都在寻找有一位神，印度教的，伊斯兰教的，很多的人都有 这样子一个寻找神的这样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渴望。上帝把这样子的一个渴望放在人的心里面。我们中国的这些儒家学说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些先圣先贤，他们也都懂这个道理。听过朱熹这个人吗？宋朝的朱熹，人称他朱子，在他的《大学章句》里面讲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所谓自知，怎么样，在格物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出无不到，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名矣。”听懂吗？朱熹在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花功夫去思想一些的问题哈，我们要求我们自己要去明白很多的道理，是不是？自知。他说一旦你花功夫求你自己的力量去追寻，结果一旦豁然贯通啊，这就叫顿悟，有没有？他说所以呢，这些所有这些物理的这些表里精出，它的粗细，它的那通通怎么样，你都知道了。但是朱子讲到的这个顿悟呢，还是靠着人的理性自知。这个顿悟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心窍，差别就是差在哪里？这个顿悟还是强调我们的理性的功能。好像你今天啊学这个结构工程，或者是你在算那个力学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最怕那个东西。你在算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一根放哪里？放这边还放那边，才会这个把这个题目解出来。结果你在那边研究了半天之后，突然怎么样？顿悟，有没有？哎呀，考100分，这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理性上面的功能。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理学家，他们懂这些道理，他们也觉得说很多，但是他们不明白灵的事情。而圣经上讲到这个灵觉不一样，这个灵觉是什么呢？这个灵觉就是在约翰一书第5章20节这边讲到说，神又将神的儿子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智慧会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原文就是这个叫做灵觉的功能 Understanding。这个灵觉的功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，把这样子的一个灵觉的功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哈，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请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今天跟别人讲耶稣要认识神啊，很多人就是讲半天讲不通啊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啊，他就是不认识啊。但是他说，圣经上这里个地方应许说，他说有一天从小到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关键在哪里？他说他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那个里面就是指的他的灵觉的功能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很奇妙的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，他的灵就活了，他的灵觉的功能就恢复了。因此弟兄姊妹， 你知道我们在北美这里受教育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西方的科技的影响之下，我们的脑袋是很理性的，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很理性的，有没有？我今天要怎么样子把四恩四四律，把这个福音桥或把这些都讲给你，讲到最后你可以信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这样信的吗？有多少人别人跟你这样子讲你信的？宋尚杰博士，他生前的时候他非常喜欢讲一个主题，就叫重生。为什么他讲这个主题呢？因为他自己有很惨痛的经验。他的爸爸是牧师，所以他从小被人家称呼小牧师。爸爸有时候忙了没有时间去讲道，派他去乡下讲道。这个小伙子这个口才非常好，头脑也很聪明，去乡下讲道，还不少人信耶稣了。但是他那时候没有重生，怎么知道呢？宋尚杰非常的脾气很大，他小时候他为了反抗父亲，他就把头撞到水缸，将那个水缸都撞破。他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，去练博士。他很苛待他的哥哥，把他哥哥在冬天的时候把，你看纽约的冬天啊，把他哥哥冬天赶出房外。他后来去练了一个新派神学院叫协和神学院，在读神学的时候，他竟然还去研究各个的宗教，打坐练佛经。请问他重生了吗？没有。可是就是在有一次的奉新会堂中，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传道讲十字架，灵力充沛，哇，他非常的感动和羡慕。他回家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对他说，我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，我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所以他那一天就之后，他天天为罪忧伤，为罪这边在那边向神痛哭认罪，一直这样子50天之久。就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看见在异象当中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鲜血淋淋，主就对他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一天他重生了。弟兄姊妹，讲这个有点像天方夜谭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故事太多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重生了吗？你重生了吗？你不一定是要像宋尚杰这样子的经历，但是你重生了吗？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的灵觉是恢复了，这个灵觉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？它会不一样的。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子，聚会聚了20年，每一次聚会就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好，现在你旁边睡觉，赶快叫他起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昨天没睡好，那是情有可原。但是有的人一听到就睡觉，圣经一打开就睡觉，这个生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来看一些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彼得前书2章2节，来，预备，请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说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会有一个现象，就是爱慕灵奶，爱慕对主的话，爱慕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你初初信主的时候，是不是对主的话会爱慕？我不问你现在会不会，还是你信主的时候却也不爱慕？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讲了很多次了，但是你必须要看见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进 神的国。没有别的条件，不是受洗证书，也不是谁替你施洗，而是重生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。我们重生了之后，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，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渴慕，对神的话会渴慕，对属灵的事情会渴慕，对主的话会开始想要去读它，听到开始有兴趣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一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边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要我们的灵觉要开始更新长大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就要开始爱慕灵来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怎么样渐长。因此我们属灵生命渐渐长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爱慕吃奶，怎么吃？吃奶怎么吃？婴孩怎么吃奶啊？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嘴巴啊，礼拜天牧师奶水一撒，分到一滴，所以都营养不良。就是你要自己开始读经啊，你要开始灵修啊。亲爱的姊妹，所以我现在一开始重新要加强导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主的话，不是你用头脑读出来的，主的话要用你的灵去触摸它。如果你只是用你的头脑，你没有办法读懂它的。所以我们要去爱慕，我们要去吃喝主的话，就是要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了。你知道根据研究啊，一个人吃饭大概吃咬20次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咬20次，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？他说如果你根据研究说，如果你吃饭一口饭嚼20次，这样子的话至少你要20次，如果能够30次的话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有五大优点。好，我今天没时间讲五大优点，我只讲一个优点，就是呢帮助你消化啊。我之所以这么瘦，大概就跟我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有关系啊。就是呗，属灵的话语，圣经的话要细嚼慢咽。怎么叫细嚼慢咽呢？所以主的话来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导读要直读直祷。你看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读了一节圣经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那一节圣经讲什么？礼拜六那一天的经文，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算是知道哈，我知道。但是呢，那一天当我在读的时候，一面读一面默想，一面读一面默想，就我就特别注意到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。哎呀，当时候就主就让我一个亮光，绝对不是一下被缠住的，是不是？这花时间才会缠住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我们过去认识神，但是我们后来呢，我们后来渐渐一点点的污秽，一点点的小罪，一点点世俗的这些事情就把我们怎么样缠住了。制服原文就是 overcome， 被他打败了，被他胜过了。弟兄姊妹，哎，这个不是哪个解经书说的哦，这是怎么来的？这是当你仔细的去咀嚼神的话，思想默想神的话，反复的去读它，神的灵就在你的心中把这样子的看见给你看见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请在你的团契小组，在门训班主日学，在你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生活里面好好的操练。 我们可以去听很多香柏牧培训中心的道，我们可以去听唐崇荣牧师的所有的希伯来书讲经。我不是说这些 不要听，但弟兄姊妹，除非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来工作，否则这些东西听来听去，它不是你自己的，你要自己去吃食物。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去吃食物，只有你自己能够去吃，而且你吃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反复默想，一遍一遍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人每一次一导读的时候，一念完之后就开始天马行空啊。那节圣经只是参考用，你还是回到你自己的那一套东西，导了完了之后怎么样？那一天经文还是嗯叉，对吧？广东话叫做猛叉叉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吃喝主的话；第二个，我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，好不好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，来，预备，请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保罗说，我为你们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将那赐人智慧，赐人这个原文没有的，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神，需要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。而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来？保罗说，我为你们祷告，这是要祷告的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的时候祷不祷告？祷告吗？台湾有一个大学的文学研究所所长，他说，圣经每个字我都懂，但是我就是看不懂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每个字你都可以看懂，但是你能不能读懂？关键就是在我们的灵觉有没有被开启。所以保罗说，怎么样让我们的灵觉能够开启呢？借着祷告。你看保罗他提到说，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，也不是人教导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。门徒们有一天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面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怎么样？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开启我们。有一个在西方世界20世纪一个被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，叫做陶素。他写过很多书，但他至少有一本书哈，叫是比较著名的，叫《渴慕神》。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？有哈。陶素牧师，他之所以被神用，因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真正的属神的人，他非常的看重祷告。所以据说他在读经不明白的时候呢，他就去祷告求问主。所以他常常是跪着在那边读经，一面读然后一面祷告。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讲章，题目是，你是圣经所教导的呢，还是圣灵所教导的？这句话很有意思哈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只是去从圣经上读出来的呢，还是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出来？这个意思，懂这个差别吗？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读圣经是只是凭我们的理性在读，我们的灵觉没有产生功用。但记得 灵觉是让我们去接触神、认识神旨意的。如果我们只是知识上面的，所以保罗提到说，不是在乎字句，乃是在乎什么？精义。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，就是使我们的灵觉开启，越来越成长，对属神的事情越来越明白。因此保罗说，这件事情需要祷告，你要借着祷告去支取这个神的恩典。你自己读圣经需要祷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门训班导师你要为你的这些弟兄姊妹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你今天讲的这个口沫横飞他就能够明白，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开启。你会发现很多，你说你的亲戚朋友他们这不愿意信耶稣，弟兄姊妹，你为他祷告有多少？我们需要为他祷告，祷告圣灵开他的心窍，他来认识这位主。刚才讲的这个陶树博士、陶树牧师，他每一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他就趴在地上面，然后用一张纸放在这个地方，免得这个嘴巴会沾到这个地毯。他就是这样子，一面在那边祷告，然后一面在准备讲章，一面祷告一面读圣经，就这样子准备他的信息。我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很受激励，所以今天早上4:30睡不着，就学习他那样子，不过不是趴在地上，趴在床上。但是我4:30到现在我没有一个打盹，心里面看到这一个老仆人那种的那种对神的那种迫切，对神的那种认真，我说主啊，我也要。弟兄姊妹，跟主说，主啊，给我这种渴慕，给我这种对你的认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再只是想要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廉价的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一定需要付代价的，没有做的花轿就可以成为得胜者的。所以下功夫，好好的认真的来追求主。 Amen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也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天天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的悟性，叫我们属灵的灵觉天天的长大，天天的越来越敏锐，对属灵的事情，对神的旨意越来越明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知道你，并且因此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也知道你在圣徒当中所给我们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主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你在那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主，以至于当我们真的眼睛打开看见的时候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极大的翻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愿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也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显现，开启我们的心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